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以联手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欧盟峰会聚焦防卫合作，强调同北约互补发展；美军将在美墨边境设两个军事区；美驻广澳总领事批港府滥用国安法且跨国镇压；纽约市长亚当斯宣布启动连任竞选；北约提高国防支出至 GDP 5%，白宫话亚太盟友亦都能够做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6月26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告知伊朗，该国必须交出核材料。卡茨在接受以色列媒体 Channel 13采访时，谈到了美国上个周末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他说，我们由一开始就知道，这次袭击会摧毁周围的基础设施，一旦不会消除该材料本身。他说，我们由一开始就知道，这次袭击会摧毁周围的基础设施，但不会消除核材料本身。现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立场，对伊朗说，你们必须交出这些材料。他还说，以色列最近对伊朗发动袭击的目的是削弱他的能力。卡茨说，他们已经无法制造核弹，因为我们还摧毁了将铀转化为固体的转化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星期四表示，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造成了广泛而严重的破坏。根据伊朗国家媒体 IRINN 的报道，在阿拉格奇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伊朗正接近批准一项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法案。北约海牙高峰会25日刚结束，欧盟高峰会随即在26日、27日展开。欧盟27国入面有23个北约成员。欧盟高峰会礼拜四下午发布关于安全议题的结论，包括鼓励盟国合作达成北约增加国防支出的目标，加速提高军火工业产能以同北约互补。欧盟理事会礼拜四下午先发布高峰会关于防卫与安全议题所达成的共识，强调需要继续大幅增加欧洲国防支出，鼓励共同投资，邀请同为北约成员的欧盟国家彼此合作，实现他们在海牙峰会上的承诺。因此，这次欧盟峰会结论亦都强调必须加速推动优先领域的国防工业产能，与北约的安全需求评估完整配合，鼓励成员国尽快运用欧盟新推出的武器联合采购融资机制进行采购计划。欧盟峰会要求执委会对外事务高级代表提出在2030年使欧盟国防准备就绪的路径规划，并将在10月峰会中讨论实现防卫目标的进度。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美军将在美墨边境增设两个军事区，以进一步扩大军方在南部边境的驻扎和执勤范围，打击非法移民越境等行为。据国会三报26日报道，一位国防官员证实了该消息，称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经指示空军和海军部长采取必要行动，在美墨边境设立新的国家防御区。这名官员表示，国防部对这些包括陆地和河流地段的新管辖权，将增强该机构保护美国南部边境免受非法入境、维护美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能力。在这些国防部设立的军事区内，军方人员有权拘留非法越境的移民，直至将他们移交给国土安全部等机构。这样，川普政府就无需引用1807年的叛乱法案来加强对边境的管控。该法案授权总统部署美国军队镇压民众骚乱等事件。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尔瑞26日公开谴责香港政府滥用国安法打压民主与和平意见人士，警告港府针对海外港人和 外国公民的执法行动已经构成跨国镇压。他亦点名批评香港教育部疑似干预美国国庆纪念活动，强调美方将坚定捍卫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梅尔瑞当日在美国领事馆举办的国庆酒会上向宾客举杯，庆祝即将到来的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他在发言中批评香港当局以港区国安法限制政治言论，强调此举不单止威胁本地民主人士，亦都构成对海外意见人士的跨国打压。梅尔瑞亦都点名批评港府对海外港人发出通缉和悬赏，形容港府试图在美国境内执行港区国安法，打压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并指出港府甚至针对流亡人士的家属施压，令人极为不安。6月26号，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在市政厅梯级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连任竞选市长。现场聚集了几百个亚当斯的支持者，有犹太人、穆斯林、黑人、拉丁裔以及华裔面孔的亚洲人。亚当斯对媒体讲述他从政的经历及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强调了他和刚刚赢得民主党初选的社会主义新秀曼达尼不同。亚当斯说，这个是一个选择，空洞的承诺之间作出的选择，是在为破碎的人们创造的未来，而不是一个幻想国家之间作出的选择。虽然前州长库默仍有继续选战的可能性，不过在两日前被曼达尼击败后，有传闻很多讨厌社会主义的商界代表正准备放弃库默，转而支持亚当斯。在北约承诺将国防支出由 GDP 的 2% 提高到 5% 之后，白宫发言人莱维特26号表示，如果欧洲盟国能够提高国防支出，这样亚洲盟友亦都同样能够做到。外界预期川普未来可能会要求日本、南韩等印太盟友在防务上承担更多成本和责任。根据北约的联合声明，成员国承诺在未来10年内达成国防费用占 GDP 5% 的目标，其中包括每年至少 3.5% 用于核心国防开支， 1.5% 用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防卫网络及加强国防产业基础等领域。莱维特的讲法回应了五个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6月回应《东亚日报》提问时表示，包括日本、南韩在内的亚洲盟友亦都应该遵守全球标准，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称美国下个礼拜将与伊朗会谈，伊朗外长否认。卢比奥和巴基斯坦总理通话，共促以伊持久和平。四个太平洋岛国延迟可能为中共打开大门的安全计划。美众议院发传票被哈佛，想调查学费制定和财务补助。印度拒绝签字，上合组织防长会未发联合声明。美最高法院裁定六案，意见在礼拜五公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2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下个礼拜将针对可能的核协议进行会谈，不过他认为核协议没那么必要，因为美国已经炸毁伊朗的关键核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礼拜四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伊朗目前并没有和美方会谈的计划。阿拉格奇说，伊朗仲在评估与美方会谈是否符合自身利益。美伊先前已经进行五轮谈判，后续谈判因以色列和美国攻击伊朗核设施而中断。美国和以色列两国表示，空袭目的是压制伊朗制造核武的能力。伊朗就宣称自身核子计划只是限于民用。阿拉格奇仲说，伊朗核设施受创不轻， 有关当局正在了解伊朗核计划的最新状况，以作为伊朗未来外交立场的参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通话，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双方讨论了促进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持久和平。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认知到共同合作促进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持久和平的重要性。国务卿卢比奥强调，伊朗绝不可能发展或取得核武。此外，26号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同一日驳斥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永不投降的言论。他说这个是为了保存颜面。星期四，86岁的哈梅内伊在一个未公开的私人场所发表了预先录制的声明中说，美军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行动未造成重大影响。他还说伊朗绝对不会投降。莱维特认为，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上个星期六晚上美军精准打击非常成功，这个亦都促使伊朗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四个面积最大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延迟采抗一项可能为中共打开大门的联合安全战略。据路透社报道，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和斐济组成的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一直是针对第一个联合安全架构进行谈判。成员国领导人礼拜一在斐济会商后没有作出决定。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告诉路透社知，这项安全战略尚未达成一致。他礼拜四表示，尤其在台湾议题以及在如何排解成员国不同立场的讨论上都有他的难度。中共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安全合作受到关注，引发了美国、澳洲等国的警惕。由18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内大型外交集团太平洋岛国论坛曾经拒绝和中共建立安全关系，强调太平洋地区应该肩负自身安全责任。川普总统正推动对哈佛及其他顶尖大学进行改革。26号，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向哈佛大学发出传票，要求该校提交与学费及财务补助相关的文件和通讯记录，作为对常春藤盟校学费制度调查的一部分。该传票由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和党议员史考特·费兹杰罗联名发出，并致函哈佛大学校长，信中批评哈佛先前对文件请求的回应不足，强调这些资料对国会履行监督和立法职责至关重要。哈佛大学对此表示失望。发言人强调，哈佛在学费制定和财务补助方面并没有任何串通行为。这次学费是国会和哈佛之间更广泛争议的一部分，涉及削减联邦拨款、限制国际学生入学等政策争议。中共14届人大常委会礼拜五表决通过免去苗华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苗华去年11月被查落马，他涉及严重违纪违法，面临监禁。中共国防部官网礼拜五显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苗华已被除名，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只是剩下刘振立、张星文二人。中共军方高层近期出现大规模人事异动，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军中心腹接连落马或失踪。5月底，中共防长董军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亚太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引发关注。不过，董军礼拜四主持了在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据美联社报道，印度拒绝签署联合声明，称声明没有提及4月发生的黑萨米尔恐袭事件，暗示声明偏袒巴基斯坦。美国最高法院 27号迎嚟本庭期嘅最后一次意见发布日，将对六宗重要案件作出裁决。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已经喺呢个礼拜表示，呢啲意见将喺礼拜五当日公布。呢六宗案件其中之一系出生公民权案同全国性禁令争论案件，二系 LGBTQ 教材同宗教自由案。案件三涉及种族与选区划分的路易斯安那州选区重划案。案件四就关于德州色情网站年龄限制案。案件五挑战了平价医疗法案下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的合宪性，事关医疗服务决策权与任命争议。案件六挑战联邦 E-Ray 计划的合法性，该计划透过普及服务基金为学校、图书馆、偏远地区和城市中的低收入社区提供电信与高速网络补助。提出诉讼的是一个保守派消费者组织，该组织主张这个计划违反不授权原则，即国会不得将立法权交由其他机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